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去看回这个圣经里头启示录十二章的地方，他那里讲到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怀了人，在生产的艰难当中疼痛呼叫。这个呢，很多时候以不同的解经家来讲呢，都是认为是这个玛利亚的角色啊。玛利亚的角色因为有衣服图像去描述，所以在后来很多的世纪里头，你都会见到很多幅图，就玛利亚头顶就有太阳，脚就踩着月亮，头上面有十二粒星的。这个就可以，你可以有兴趣可以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玛利亚的像。这个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要藉着童贞女的出生，是去代表到他是来临到人间，取得人嘅性啊，就系人嘅本质，性即系本质 nature 啫吓。咁咧就求主去帮助我哋，系真系见到耶稣基督来临到呢个世界对我哋嘅意义系点样去改写咗我哋将要面临嘅大灾祸。简单嚟讲，唔好讲咁多嘢，信耶稣得永生。我谂呢个启示录可能都可以解释到噶啦。如果唔系咁多咁复杂嘅符号，咁多即系嗰啲嘅预兆咧，其实佢都系想话俾你听，警醒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嘅救请同埋佢嘅保守啫。好啦，请嚟李长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齐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十一章十九至十二章四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至十八节，或者有人忍不住说，七号吹响，最后的审判要来到了，谁可以逃避啊？根据经文的记载，第七号吹响宣称王的驾临，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回转了。那些要来到的审判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毁灭。神掌管着一切，他要向那些拒绝归向他的人完全倾倒出他的愤怒。当灾祸一旦开始，就没有人能够逃脱。或者还有人不禁说，赏赐如果是即时的，就很容易成为试探，你的意见又怎样呢？在圣经里面，神是按着圣徒应得的份来到赏赐他的子民。在整个旧约里面，信服经常在今生都带来赏赐，但是信服又不一定会立即得赏赐，否则呢，好人都应该是变成富翁，而苦难就只会成为犯罪的标志。如果因行善而很快地得到赏赐，那我们很快的会认为，自己都很好的了，没多久呢，更加会为了自私的动机而去行善， 是的，神要为着我们地上的工作而赏赐我们，是真的。但是我们最大的赏赐乃是与神共享永生。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及到外邦发怒，神亦都发怒，罪恶得到他应得的报应。神的愤怒不是乱发的，不是没有理性的，而是刚刚好地适合于外邦所应得的刑罚。审判犯人的时候也到了，这句的时候是含有最适当的时辰这个意思。时日满足，审判才到，针对善恶，神有赏罚。赏赐意思就是给予所应得的，行善是有赏赐的。而在这里提到三类人，分别是你的仆人、众先知以及众圣徒。咁第三类呢，似乎就仲包括埋头嗰两类在内，亦都就係包括所有嘅神嘅子民啦。连大带小可以翻译做无论大小，呢个係启示录嘅一个口头禅嚟嘅。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嗱呢一句就再次表明出刑罚同罪行係相等嘅。神嘅审判不是随随便便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跟着下来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喜乐之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当我们再见到教会的时候呢，是在新耶路撒冷。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天上呢没有教堂的。而这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个圣殿。摩西所做的会幕就是模仿天上圣殿的样式的。神天上的殿开了，那这句说话是神针对以色列而讲的。开了就是指敬拜神和亲近神，这些都是指向以色列民。在这一章当中，约翰提到丈量地上的圣殿和打开天上的圣殿，这些都是针对以色列民的。他在第十二章就会有更多的说明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一句提醒我们，神是一位立约又守约的神。根据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四节和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三节的记载，神会信守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而且呢这个时候神要和他们另立一个新约，要将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而不是刻在冰冷的石板上面。至于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些是指到将要临到的大审判。约柜象征着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之死而建立新的救赎的约，表明了信实的神必定要成就他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将通过七满之灾得到成就。神并没有忘记他和选民以色列所立的约，神天上的殿开了，跟着现出他的约柜，象征他向以色列所作出的一切应许都会实现。随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个时候神天上的殿开了，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在旧约呢，约柜就是神同在的象征来的。根据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三节的记载，自从约西亚王吩咐尼未人将约柜放在圣殿之后，约柜的踪迹就不再被人所知道。根据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记载， 耶利米就期望有一日神的选民对神熟悉亲密到一个地步，连约柜都不再需要的。看了耶利米这段经文，又看回犹太民间搜集到的传记记载，会令人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民间当中竟然出现了一个传说，就是说耶利米将约柜还有会幕和烧香用的金坛收埋起来。至于收埋在哪里呢？没人知道的，是要等神再次招聚他的选民的时候呢，才会揭晓。无论如何，这个传说就证明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兴趣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减退。这节经文提及到的约柜是另一个例证。不过这里的约柜不是以色列人那个约柜，而是天上的真体。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记载，天上的殿打开，现出了神的约柜，表明通到神面前的路为我们打开。在地上的殿中，约柜永远被隐藏在幕幔之后，一般人是没有权利进入幔内的。但是自从基督为我们开路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坦然地进到神的面前了。这里提到约柜的约亦是很重要的，神的约柜传到永远，亘古以来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地成全。神信实的约就象征着向众人显现，现在这个是几咁了不起的一刻。不怪之得会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等等超常的现象伴随。启示录四章五节都提到了一些类似的现象。启示录第十二章的主题就是撒旦被逐出天堂之后，他必定和以色列争战。虽然第七支号角带领我们见到大灾难时期和千禧年来到永恒的大门口，但是这里省略了很多细节的。从第十二章开始，经文将要说明这七位使者在大灾难期间所扮演的七个重要职分和相关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将会看到天使将神大怒的七碗倾倒在地上，最后繁荣的巴比伦以及拜偶像的巴比伦会被毁。在第十二章，我们将要看到以色列国的重要性。十一章那里就提到有一位天使丈量地上的圣殿，并且打开天上的圣殿。十一章最后一节经文看来应该是第十二章的开头。这七位重要的天使代表了自然界的和超自然界的、肉体的和灵性的、君王的和国家的。要正确地认识启示录，我们就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清楚这些角色的。我们讨论的第一位天使呢，就可以说明到这一点，因为这个是解释整卷启示录的核心。很多年前呢，有一位学养兼修的传道人，他曾经这样讲过，如果你告诉我听你怎样解释启示录第十二章的这位妇人呢，那我就可以推论到你会怎样解释预言的。那个时候呢，我都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不过现在呢，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讲法。我同样认为辨识这位妇人的身份就是理解启示录的关键。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二章一至二节经文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重要的就是这个妇人是谁呢？天主教公认这个妇人是代表了童贞女玛利亚， 有些基督教学者的解释都是这样的。历年以来，几乎很多基督教的宗派都依循着这个路线。辨识妇人的记号呢，就是日月星辰。透过旧约约瑟的异梦，我们知道这些记号都是指向以色列国的。创世纪37:9-10话，后来他又作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作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话给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知道，跟着父亲就责备他了，你发的是什么梦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老雅各认为日月星辰就是代表着他自己还有拉结和约瑟的兄弟。后来他们真是向约瑟下拜，虽然这个时候拉结已经过身很久了，虽然这个妇人是在地上，却是出现在天上的异象当中。他并不是真的妇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是与以色列国有关。因为基督是从以色列妇人而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男孩。在圣诞节呢，我们都引用以赛亚书9:6以及其他经文讲到基督的降生。启示录12:1-2的确与基督降生有关，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国。以赛亚书9:6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为我们而生这句当中的我们是讲谁呢？是讲教会吗？不是，是指向以色列国。显然以赛亚在这里对以色列国来到去说出预言的。他的预言不是与救赎主有关，而是与君王有关，将要降生的那一位是要掌管以色列国。有趣的就是要赐给以色列的那一位呢，是有人性的，是永恒之子，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里不是讲救主，而是讲那位要来的君王。我们可以在启示录当中看到神是成就了这个预言。以赛亚预言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唯有基督的降临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3记载，当世上的君王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凡人所讲的平安稳妥，一切都不怪空谈，因为他们努力制造和平的方向全部都错了。问题出在人心，只有主耶稣能够带来和平，他就是和平之君。以赛亚先知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句说话是对以色列讲的。在启示录12当中，约翰是延续这个讲法的。希伯来书7:11，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而保罗在罗马书9:4-5就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重的神。阿们。保罗是讲紧以色列人，他开始首先问谁是以色列人，答案就是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根据约翰福音4:9记载，井旁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认出了主耶稣是犹太人的时候，就跟她说，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在尼加书的五章二至三节，经文说：百里行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基督呢是会降生在伯利恒的，但是他是来自亘古。那生产的妇人，这里是讲紧以色列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七至八节话：锡安未曾渠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渠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这里的男孩是指基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之后，以色列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认为呢，启示录这里所讲的这个妇人是象征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妇人，包括童贞女玛利亚在内，能够符合到这节经文的描述的。妇人是象征以色列国，绝对不是讲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了。这个妇人绝对不是指历代以来的教会。在生产的艰难中，那就是指到在撒旦的指使之下，从基督降生直到现今，甚至在基督降生之前，以色列人就饱受磨难，因为撒旦知道基督将要出自以色列。这个妇人是代表以色列中的忠信之人。以尼赛亚即是婴孩基督，曾经藉着犹大后裔来到世上。不单止是基督的出生，还有太阳、月亮和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个星，都同样的表明出这一点。天上现出大异象，就是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讲的是以色列。日头、月亮、星代表了应许在将来的国度里面要赐给他的荣耀和统治权，就正如在约瑟梦中的这一切象征着约瑟最终要在他父亲、母亲和弟兄当中居首的。这个妇人怀孕正是等候生产一个婴孩。这段经文将以色列的大部分历史是浓缩了起来，并没有表明不同事件之间的时间分隔，而这些事件亦不一定是按照着时序先后来到去排列的。跟着下来呢，另外一个令到人很不愉快的角色呢出场了，它是一条大红龙。这个不是漫画当中的小丑，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议题。启示六十二章三至四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约翰说天上又出现异象啊，注意这里所提的都是记号来的，不能够按照字面地解释。我都讲过，约翰如果是用记号，那他就一定会加以解释。启示六十二章九节清楚指明这条大红龙就是撒旦。经文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我们不需要作任何猜测就可以认定大红龙的身份的了。而第二个记号显出撒旦的真面目，这里我们需要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他叫大红龙，因为他握有大权，掌控世上万国， 并且曾经试探主耶稣说，如果基督苦伏拜他，就将万国赐给基督。撒旦终极的目的是要万国拜他，而直到今日，世上万国都是属于他，被他所掌控。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就已经称霸万国，现在也都是由撒旦所掌控。第二，他叫红龙，自创世以来，他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根本不重视生命。我总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服侍魔鬼撒旦？为什么酒精会拿了这么多人的性命？酒精其实是最毒的杀手之一，撒旦是幕后的主谋，他根本完全不将人命放入眼内。第三，他叫做龙，是因为他本性邪恶，他本来是堕落的天使路西弗，早晨之子，现在就成为了邪恶的象征，是堕落的深渊。神的受造物当中，他最为邪恶。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他就一定是你的仇敌。第十三章的兽和这条大红龙是很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撒旦所控制的。神藉由撒旦指使希律和比拉多去杀害妇人所生的孩子，从而成就了救恩。七头是指撒旦拥有全备的智慧，他原本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描写他在受造之初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节经文就显明出世人对撒旦是有所误解。世人一直以为哇，撒旦的样子应该是很丑恶的。其实在创世之初，撒旦原本是全然美丽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我们看到启示录里头的关于大红龙的描述，就是讲到魔鬼的描述，所以我们很多的华人都很担心龙啊，很不喜欢这条龙啊。但要留意看圣经要看得仔细一点啊，西方的龙和中国的龙是两样东西来的，所以呢那些宣教士去翻译圣经的时候采用了龙呢，其实可能未必是最贴切的。那你看回那些现在那些电影作品，你都见到西方的龙和中国的龙是生在不同样的不同品种的，所以不需要担心啊。要知道呢，中国的龙是表达吉祥、如意、喜悦，和西方我们见到这些的龙的魔鬼的象征呢，是完全两回事来的。怀着平安的心面对啊，欢迎你随时发短信给我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阅读启示录。